以下是读经，由思会者读，请会众来思想。今天所读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八章五到十二节。约翰福音八章第五节，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？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。耶稣却弯着腰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，耶稣就直起腰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于是又弯着腰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就从老到少，一个一个地出去了。只剩下那耶稣一人，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耶稣就直起腰来，对他说，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，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以下是正道，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耶稣为什么在地上画字，恭请徐牧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。
牧者传道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喜乐。感谢神，我们可以一起敬拜，好美。上帝把主日放在一个礼拜的第一天，提醒我们在开始这一礼拜好多的生活，好多要完成的事情之前，我们先有一段安静的时间，来到我们的神面前，看见神的荣耀，听到他的慈爱，明白他的旨意，让我们就得着力量，在这个礼拜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弟兄姊妹，神恩待我们，我们的神真是配得赞美，我们的神是最伟大荣耀得胜的君王，感谢赞美神。而我们回到我们的生活，很多的时候我们有我们在背的担子，我们有面对所面对到的挑战。弟兄姊妹，我请教您，什么是我们心中长期以来可能有一个结一直过不去，可能有一个困难一直压在我们心里，可能我们一直觉得我们没有办法面对迎接的一些挑战，那个是什么？很可能是我们的孩子，可能是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情感，可能是前途，可能是工作，可能是刚开学老师很凶，有不同的挑战在我们的面前。而今天早晨神知道我们，认识我们，而我们更思想，会不会有些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想象，如果我拥有某一些东西，今天我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。假设我拥有1000万，哇，现在的问题应该不是问题。假设我拥有某一个学历，假设我拥有某一个经历，假设我拥有某一个颜值，哦，今天的问题应该也不是问题了。我们会不会觉得如果拥有一些东西，我的人生应该是不太一样的？我们再问第三个问题，会不会一些时候我们觉得今天我们不开心，是因为身边有一些人他们的所作所为让我们不开心？很可能是我们的老板，哦，哪里来的惯老板，很可能是我们的老师指导教授，很可能是我们的老伴，哦，很可能是我们的枕边人，他所做的事情让我们压力很大，让我们很痛苦。很可能是整个环境，整个竞争内卷，很可能是我们面对到高房价、高物价等等等等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同来思想，你我许多的时候在面对到的困难好像是一个结，而我们看起来是死结，怎么打都打不开。但这个早晨，我们的耶稣是使死人复活的耶稣，是把死结打开的耶稣，阿们。我们的耶稣一定有奇妙的工作要向我们彰显。这个早晨我们带着一个渴望，耶稣为什么在地上画字？有一天也许我们到天上可以问耶稣画什么字，圣经上没有写。但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故事，以及耶稣要给我们生命的话语。约翰福音非常可爱， 他许多的经文是用一个事件带出耶稣是耶稣与我们的关系，而约翰福音第八章透过这一个事件告诉我们，耶稣是光，是世界的光，要照在我们生命中，让我们得着生命的光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赞美您。主啊，我们来到您面前，我们要发大口张大声来赞美我们的神，因为我们的神为我们成就了大事，我们领受了奇妙的救恩，不单是在永恒领受永生，也在今天我们要经历出死入生的大恩典。主啊，愿你的灵大大的感动我们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跟着耶稣一同经历，哦，主啊，这一个重要的事件，我们更能够有得着一个新的眼光。哦，主啊，你知道什么东西长期卡住我们，什么东西长期困住我们，就在这个早晨耶稣来做奇妙的心事，安慰我们，鼓励我们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释放就在今天，让我们用信心 领受你的话语。哦，主啊，我们生命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前途要经历到神180度奇妙翻转的祝福临到我们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感恩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约翰福音第八章，我想对基督徒来讲应该是熟悉这段经文。这个经文是当耶稣在教导的时候，而这些处心积虑陷害耶稣的人设了一个局给主耶稣，他们带了一个正在行淫的被捉拿的妇人带到耶稣的面前，而问耶稣说，耶稣怎么办，耶稣该怎么处置。这群人他们眼中充满的是别人的过错。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这一群众人抓了这一个行淫的妇人，非常义愤填膺的这个要秉公行事，要来公正的处理这个事情。他们看到这个女人太糟糕了，怎么可以做这个事，他们把这个正行淫的女人就拉到耶稣的面前。他们看到是这个女人非常的糟糕，很大的问题。许多的时候我们里头有一把尺，我们觉得我们要仗义直言，这个人太糟糕了，我们看到的是别人的问题。而当我们仗义直言，每一个这个计程车司机都是政治评论员，是不是，哦，我们都有一套我们自己觉得非常非常正确的一套道理。但是当我们做评论的时候，会不会有盲点呢？这一个事件的盲点是，请问行淫是一个人可以行的吗？那另外一个人跑去哪里了呢？显然他们是在批判的时候，他们有他们的盲点，他们是设了这一个局。他们不单看到了这个有罪的女人的问题，而他们要找耶稣的问题。经文说他们做这件事是要得把柄来控告主耶稣，显然他们不怀好意，他们的意思是要设一个局给耶稣跳。因为当时耶稣的环境在犹太整个旧约的传统，犹太人的传统，摩西的律法跟罗马的法律之下，他们在整个宗教跟政治冲撞当中，有一些两边的法律有叫竞合，叫冲突的地方，有冲突的地方。意思是按照律法，按照信仰的法律，摩西的律法，行这个人行这样的事情要用石头打死，这是摩西的律法。如果耶稣说不用打死，就违反了摩西的律法，接下来就是大祭司公会的审判等着耶稣。而但另外一个法律是罗马的法律，罗马为了统治当时，很可能是为了要避免这些太热心愤锐党，太热心的犹太人把这些亲罗马的分子把他杀掉，很可能是这样，所以罗马的法律禁止他们动私刑，所以罗马的法律让他们不可以执行死刑。因此耶稣如果说好，我们不执行，我们执行死刑，而如果这样的话，他就犯了罗马的法律，接下来就罗马的官府等着他。也就是他们设了一个局，耶稣要不要打死，说打死就违反罗马的法律，就是接下来是政治的审判即将要开始，不打死就是违反了摩西的律法。 接下来是宗教的法庭等着他，所以他们的意思是要控告耶稣，拿一个把柄要来指控耶稣。他们忙着看耶稣有什么错，他们忙着看别人有什么错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里头的思维。马太福音第七章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眼光常常看到，常常论断人。什么叫论断人？第三节告诉我们，是我们常常看到弟兄眼中有，而我们不见自己眼中有。我们常常放大别人的问题，看得到别人的问题，但是我们对自己的问题却完全无法掌握。这是我们里面的盲点。我们常常会怪罪别人，看到别人有错，这个事情为什么发生，是因为谁谁谁的问题造成今天这个问题。这是我们常常会有的思维。旧约当中有一个人把这个思维体现得淋漓尽致，他的名字叫扫罗。扫罗起初被神高立的时候，他领受一个新的心，领受圣灵，他很谦和，服侍大家，带大家打仗，保护这个国家。但当他慢慢稳定下来，他里头的本性显露出来。扫罗的人生基本上总结就三个字，叫做怪别人。他的人生从头到尾就是怪别人。撒母耳给他一个其中的考试，在撒上第13章，吩咐他说，你等我，你等到撒母耳来才能够献祭。而他等等等等不到，他就自己献祭，献完祭撒母耳就来了。先知立刻责备他说，你做什么？接下来我们仔细看，他说，我为什么这么做？他说，我做什么？撒母耳问说，你做这事是什么事呢？扫罗说，我做什么事？因为我见谁？百姓要离开我去了，不是我的问题，百姓大家要走了，我也拦不住他们。第一个，百姓的问题，然后第二个是谁的问题？你撒母耳不来的问题啊，哦，怎么能怪我呢？你又不照着你所日期来，哦，你的问题。第三个是谁的问题？非利士人的问题，敌人的问题，敌人又聚集要来打我。你看我这么无辜啊，哦，我在做什么？我在做什么？因为百姓要走啊，因为你不来啊，因为敌人就在旁边了。哇，你看我只能做这个事。你看他明明违背了先知的话，他没有一句悔改，他没有一丁点反省自己的能力，他的期中考死当，他都怪别人，他都怪别人。这是期中，中间的中。接下来15章是期末考来了，撒母耳再次吩咐他去执行神的命令，亚玛力人全部都杀掉，不可以留，不可以留。他得到了期末考的考卷，他有没有去考？有，他考得好不好？他考得很好啊，他打胜仗了，哇，他考得很好，哦，然后也的确把许多的这些牛羊这些都宰杀掉了，但是他留下了上好的，他留下了一点点，哎呀，这么好的就这样杀掉，好可惜啊，哇，这可以卖很多钱啊，哦，这可以吃很多，哦，这个孙东宝可以煮很多，哦，哇，太可惜了，哦，于是他把那个上好的留下来。接下来撒母耳来听到这些牛羊的叫声，说这是怎么回事。你看撒母耳第二次期末考问他怎么回事，他有没有反省自己啊？他一点没有反省自己。扫罗的人生三个字叫做怪别人。第一个，他说这是百姓、哦，他们这所带来的，哦，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。经文说是因为扫罗爱惜这些牛羊，但他立刻说不是我，大家都很爱了，哦，大家都很爱，所以我们就留下来一点点，哦，第一个又是百姓的问题。第二个，我们仔细看，他们留下来是要献给谁？所以没有讲出来的潜台词啊，就是怪上帝嘛，因为上帝要啊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嘛，哦，上帝要我们献祭，那就我们就只好留下来要献给上帝。你看他到了期末考就是怪别人，甚至指控上帝。接下来扫罗的人生，扫罗杀人千千，大卫杀人，那这是谁的问题？大卫的问题。这是这些妇女乱喊乱叫的问题，他呢，他完全没有问题。 他的儿子约拿单起来为大卫说话的时候，他有大扫罗看自己有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米甲爱大卫的时候，他看是米甲的问题，他看他旁边所有人都要背叛他，每一个事情都是别人的问题，所以他的人生三个字叫做怪别人。结果呢，他最后去交鬼，最后他跟他的儿子一起死在战场上。这是扫罗的人生，他眼睛不断看别人的问题，不断指控都是百姓的，都是先知的，都是敌人的，都是上帝的，都是大卫的，都是约拿单，都是米甲，都是别人的问题，都是挪伯啊，都是祭司，都是别人的问题。最后他的人生就死在战场上。这是你我要人的人生吗？我们的思考有一个误区，我们常常会宽以待己，严以待人，有没有啊？我们看到别人迟到，我们约好九点，我们看到别人迟到，第一个想法就是哦，这个很糟哦，这个根本不看重这个聚集，自我管理很糟，这个人不能信任啊。别人迟到就是不能信任，那自己迟到是怎么样啊？就是公车的问题哦，就是出门的时候突然有什么状况，突然要处理什么哦，一定有很多理由，是不是啊？看到别人孩子很反叔闹，叫做没教养；自己的孩子很反叔闹，叫他只是个孩子啊哦。你我常常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别人的问题，这是今天很多问题死结的关键，因为我们只看得到别人的问题。而耶稣怎么做？接下来我们看耶稣，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，众人群起激愤，很可能是几个人是带头的，法利赛人祭司是带头的设了这个局，其他人就跟着起哄，哇，这个这么糟糕的人要把他打死打死，他说打死打死，哇，群起激愤，很多人石头已经拿在手上了，只等一声令下谁来开口，哦，那个石头就准备要打下去了。就在群起激愤的时候，接下来大家就开始不断的问耶稣怎么办，耶稣你说该把这个人怎么办。请问耶稣有没有立刻回答？耶稣做什么？他却弯着腰在地上画字。圣经上没有说耶稣写什么字，有一天到天上我们去问耶稣哈。耶稣圣经上说他在地上画字，接下来众人还是不断不断的问他，第七节不断的问他到底该怎么做，该怎么做，大家的石头都在手上，准备耶稣一声令下打死这个人，然后接下来就把耶稣抓起来，不断的问他。耶稣第一次直起腰来，耶稣这个经文两次直腰，第一个站起来对所有的人说，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，群起激愤，沸腾喧哗，而耶稣却一个人在地上安静的画字。而这时候耶稣慢慢把腰直起来，大家开始安静下来，专心来听耶稣到底要怎么说。很可能耶稣站起来看一看中间的这一个妇人，接下来很可能耶稣环顾了所有的人，耶稣看完一圈之后，耶稣只讲一句话，耶稣说在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可以第一个拿起石头来打他。耶稣安静地看每一个人，耶稣说谁没有罪谁就可以执行摩西的律法来打他。接下来经文好可爱，第八节耶稣又弯着腰继续他的画字。耶稣在做什么？安静，一句话再安静。耶稣用这一句话来破解当时这个死结，他在说什么？他在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可以第一个拿起石头打他。耶稣要众人的眼光从这个有罪的妇人，或是要捉拿这个有罪的，他们以为有罪的耶稣，耶稣要他们眼光从看别人的罪转回看谁是没有罪的，可以做这件事。 我的生命好吗？我的生命无罪吗？经文第九节，于是鸦雀无声，从老到少，一个个把石头放下来，一个个离开了，只剩下妇人一个人站在当中。耶稣的一句话救了这个妇人，耶稣一句话光照了人生命的真相。原来我们跟这个妇人的差别，不是他是罪人，我是义人，所以我可以施行审判，不是不是不是。原来我跟他的差别是，他是罪人，好俩丢，他是被抓到的罪人，那我是没有被抓到的罪人。我跟他的差别，我们都是罪人，而他是被抓到，而我是没有被抓到而已。我跟他是一模一样，按照这一个标准，他看到人看到自己的问题，发现其实我不应该拿石头打他，要拿石头我应该先把自己打死啊，因为我也是这样有罪的人。弟兄姊妹，这是耶稣极大的慈爱跟智慧。耶稣一句话为他化解，耶稣说谁没有罪，耶稣要人的眼光从看别人转向惊觉，哇，原来我生命当中有这么大的罪恶，有这么大的黑暗啊。而耶稣要我们看到自己的罪，前面要我们安静，讲真理再安静。这一个过程，从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，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的问题，除非我们够安静下来，我们听到神的声音，我们在安静寻求神，我们的人生才可能有一个新的开始。神鼓励我们，耶稣为什么在地上画字，我的领受是耶稣要给我们一个安静的时间跟空间，停止对人的批判，停止自我舔伤口，停止去指责别人，哦，都是老共的阴谋，哦，都是谁的问题，停止这些东西，停止这些东西，让我们安静下来，听到神对我们的话，看到原来我们生命当中有我们所不知道的黑暗软弱啊，我们才有改变的机会。弟兄姊妹，一个人没有安静的，没有自省的能力，他一定是指控别人，他一定是批判埋怨，这问题一定就像扫罗说的，他一定指控他的儿子女儿，旁边的大臣，指控所有的人，乌烟瘴气，整个国家搞得非常的黑暗，抓战犯，找一个戴罪羔羊，仿佛我们只要找到这个人有问题，那就不是我的问题，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继续过我的生活。弟兄姊妹，求主光照我们，如果有一个结长期以来解不开，求神在这个早晨光照我们，是不是我的生命当中我始终没有看到我自己的问题，以至于我一直拿着石头没有放。夫妻的关系为什么这么难解？为什么吵架要越吵越大声？因为总是有很多故事可以讲，是不是？你昨天为什么对我这样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前天对我怎么样？为什么前天？因为你大前天是怎么样？因为你一年前，你五年前，你结婚那一天，你还记得你说了什么吗？啊，结婚那一天我说了什么，我都不知道啊。你就发现，当我们手上拿着石头，不断要准备 K 别人，而我们不愿意放，因为放掉我们就不知道要指责什么，放掉我们就没有筹码继续谈判了，谈判筹码都掉了，那我们还谈什么？所以这个筹码不能掉，这个石头不能放，要永远回到当初你对我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啊？哇，我都还记得啊！我太太生第一胎的时候，在马街医院哦，马街医院徐月生产哦，我就进去哦，我的高中同学帮我太太接生哦，接生哦出来了，这个在伤口在缝线的时候哦，我就跟我太太说，哇，这个从开始痛到生出来大概3个多小时4个小时，第一胎哦，所以算是很快哦。他就用力大概3、4、4次就生出来这样子，他就在那个产台上，我就陪着他，我就说，哦，感谢主耶稣，哇，这么顺利，第二胎没问题的。 立刻看着我第二胎，老娘在这边缝伤口，你再跟我讲第二胎啊，这个姑爸爸妈妈在这边，好，实在抱歉哈。如果我们永远记得那句话，那件事情，这个事情就会讲不完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永远成为一个石头哦，下次你亏欠我的时候，我就 K 你啊、哦！弟兄姊妹，我们思想，我们身上是不是带着这个东西？为什么无解？为什么难解？因为我们始终没有把石头放下来。我们要做法官的位置，但事实上，经文告诉我们，从老到少都出去了，只剩下这个人留在当中，还有耶稣留在当中。你我都不是法官，谁是法官？耶稣才是唯一的法官，你我不要做法官。耶稣没有给我们这个角色跟任务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，看到自己的问题，安静下来，安静下来，看到自己的问题，惊觉自己的罪。接下来耶稣不单帮助众人，要帮助这个妇人，只剩下耶稣跟这个妇人在一起。于是耶稣第二次直起腰来，第二次对他说，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耶稣要帮助他，耶稣来是要除掉罪恶，不是要除掉罪人。耶稣爱罪人，恨罪恶。耶稣不除掉罪人，耶稣要除掉罪人身上的罪，让他回到神创造起初的美好和荣耀。耶稣说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妇人说，没有。全场所有人都离开了，只有一个人有资格拿石头来施行审判，是耶稣。而耶稣却选择，耶稣说，我也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用信心领受这句话，让这句话放光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生命有没有软弱啊？有没有做错事啊？有没有说错话啊？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所做的错，如果是自我反省能力比较强的，这些东西很难过去。就是我怎么会犯这个低级错误？我怎么会这样？我怎么会这样？但是耶稣却告诉我们说，耶稣不定我们的罪。阿门。感谢主，我们用信心来相信。也许我们过去有些事情做得不好，也许我们做错了，得罪了人，也许没有机会跟他道歉。但是耶稣却告诉我们，只要我们来到主面前，耶稣不定我们的罪。阿门。这是我们的盼望，耶稣不定我们的罪。接下来说，从此不要再犯罪。耶稣没有说奸淫不是罪，没有，这是罪。但是耶稣说不要再犯罪。耶稣不但要除掉罪恶，耶稣要让我们走上一条新的道路，人生展开一个新的旅程，新的人生，从此不要再犯罪。感谢神，耶稣让妇人真实的悔改，开始走新的人生。我们思想马太福音第七章，看，让我们看到，我们常常看到别人的刺，而看不到我们眼中的。我们有更大的问题是我们看不到的，求主光照我们，提醒我们。我们刚刚讲到扫罗，扫罗的人生三个字叫做，而扫罗接续扫罗做王的叫做大卫。为什么讨神喜悦？从这个角度看，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选择。如果扫罗的人生是怪别人，而大卫的人生就是认罪悔改。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，十一章他放了奸淫的罪，犯了杀人的罪。十二章拿单用一个比喻提醒他，抢别人的羊，抢别人的东西，那个人就是你。而大卫一个一国之君，接受臣子的劝诫提醒责备的时候，大卫对拿单讲一句话，是我，这句话就跟扫罗完全不一样。扫罗就是别人的问题，先知的问题，百姓的问题，大卫是我得罪的神，我的问题，这是我的问题。他没有推卸给八十八，他没有推卸给那天傍晚，他没有推卸给任何事，他就说我得罪的神，我得罪神。而拿单说，神除掉你的罪，不至于死。大卫不单悔改，而且更了不起的是，他勇敢把他悔改的事情 领受神的提醒写下来，后来成为圣经，在诗篇51篇。他怎么写？第三节他提到了，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常在我的面前。第十节，神啊，求你为我造，使我里面重新有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。第十二节，求神赐给我得救之乐，赐给我乐意的灵扶持我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做一件错的事情，我们的第一个想法是赶快把它掩盖起来，不要让别人知道，还是大家来看看我做的多么的荒唐的事，好，是哪一个啊？大卫却选择把他的事写在圣经当中，他自己写下来，他向神悔改，向神的祷告，这个人了不起。扫罗的人生怪别人的背后是他要他的面子，他人生的面子很重要，但是在大卫的眼中，悔改比面子重要。阿们，悔改比面子重要，来跟我讲一次，请，悔改比面子重要。一些时候我们要改变，的确会觉得很难为情，很丢脸，但是悔改比面子重要。求神把这个眼光，大卫这样的眼光赐给我们，我们把握今天向神悔改，向神认罪，神知道我们的心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走上这条道路，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，而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在神面前等候神。求神给我们一句话，是主啊，我需要改变。来，我们一起说，请，我需要改变。求主把这个眼光赐给我们，像大卫一样，不是别人的问题，是我这个人，我需要被上帝完全完全的改变。弟兄姊妹，很多家庭的问题是无解的，是无解的，但是当我们看到我需要改变，我们的家就开始改变。两个礼拜前，礼拜六上午，我跟我们家大女儿有一些相处上面的问题，就是吵架不愉快，那就分在两个地方，他就跑到5楼，我就在6楼。而怎么办？当然从我的角度看，当然有我的理由，从他的角度看有他的理由。而后来我想到，礼拜六下午我们要聚会，我们要服侍，我们不能够这样子继续这样的服侍，不可以。后来我就祷告完，我就去5楼找他，我就跟他道歉，我就跟他说明，跟他道歉，然后抱抱他，他也很体谅我，他就抱抱我。我就发现很多的问题，如果悔改比面子重要，我做父亲的面子其实不太重要，重要是我能够道歉，因为我看你比我觉得的对不对更重要，我看重我们的关系比我觉得对不对更重要，我看重神要与我同在比我感觉的受伤，我感觉的情绪更重要。当我把这个放在重要的位置的时候，我就有力量去道歉。弟兄姊妹，神帮助我们，我们需要改变。家庭当中的改变从哪里开始？从那个看到我也得罪了神。是的，很多时候过去我看到的是别人得罪我，但是我看到我也做很多事伤害别人啊，说错很多话让别人难过，我要道歉，我要改变。好消息是，当一个人开始改变，这个家就开始改变，就必然改变。弟兄姊妹，你愿意成为那个改变的人吗？你愿意成为那个把石头放下，不再数算别人的恶，不再记，不断的算，你都没有做到这个，做到那个，别人的爸爸妈妈都做到了啊，那你都没有做到，把这个石头放下。别人的孩子都会什么什么什么，那你怎么没有怎么样怎么样？把这个石头放下，让我们看到是我来改变，从今天开始有一个新的人生，新的起点，新的开始。弟兄姊妹，神帮助我们。而最后我们思想一个问题，我们怎么看到自己的问题呢？这是最大的问题。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没有问题啊，当大家都觉得自己没有问题的时候，那就是大问题了，是不是？而很多时候我们怎么看得到我们的问题呢？而这个行淫的妇人，耶稣跟他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而接下来说，从此不要再犯罪。请问容不容易啊？ 一个在情感上软弱的人，在情欲上软弱的人，要他开始走圣洁的道路是很不容易的事情。我们不要再犯罪，那是一个基本上不可能做得到的事。出路在哪里呢？十一节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再犯罪。十二节告诉我们答案。我们来读，请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：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，这是我们可以走新的人生最重要的关键。耶稣是光，耶稣的光会照在我们的生命中，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生命有这么多我们过去看不到的盲点、软弱、自私、骄傲，原来有这么多糟糕的事情，我要改变，我要改变。耶稣是光，要照在我们的里面。耶稣是光，是世界的光，在他的光当中我们才开始有悔改的起点。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改变，在于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还不错。有一句话说，比上不足。我们思想路加福音的一个故事，一个法利赛人来到耶稣面，来到神面前，在圣殿当中祷告。圣经上说他自言自语，他祷告说：神啊，我感谢你。为什么感谢你呢？因为我不像勒索不义见，也不像这个。你看他眼睛的标准是别人，他用别人的行为来看自己。哎呀，那我真的好棒棒吗？哇，你看我都不像他做这么多糟糕的事啊，我都没有。而第十二节，我有做哦，我一个礼拜进食，我十分之一的奉献，我都有做。他的标准是别人，是糟糕的人，所以他觉得自己相当的好啊，我很棒，因为他的标准是那个很低的标准。但下一节，这个税吏来到神的面前，头都不敢抬，他只能说，捶着胸说：神啊，开恩，可怜我这个罪人。他是在神的面前求神赦免。在人看来，法利赛人的确道德比税吏高，但是从这个经文让我们看到，法利赛人即便到神面前还在看着别人，觉得自己很不错，但是这个税吏却是看着上帝，看到自己生命的软弱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看什么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标准太 low 了。我们看旁边那些很 low 的人就觉得自己很棒，看旁边那些，哎呀，这个59分，哎呀，真的是不及格，哦，我略胜一筹，60分啊。这是看到别人，不断的看别人，他当然不会有成长的动力。但是税吏是看上帝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圣洁的标准是神，不是人。今天我们能够悔改是看到神的光，除非我们看到神的圣洁，否则我们看不到自己的污秽；除非我们看到上帝的荣耀，否则我们不知道我们多么的渺小。地上的一些掌声、成就、一些经历会让我们觉得我们是 somebody， 但是在万王之王面前，我们就会发现自己何等的渺小跟卑微。在上帝无限的慈爱中，我们才看到，哇，原来我的爱是这么的自私，这么的软弱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很大的问题是我们的标准太低了。为什么谈恋爱谈得那么辛苦？因为我们没有不断经历耶稣长阔高深的爱，我们只能够用那个40分、50分的爱去爱别人。而我们的配偶、我们的家人接受到40、50分的爱，会不会满足？他绝对不会满足。而他要求我们要给上，不要100分，也要90分的爱。可是我们给不出来啊，因为我们没有经历到那个长阔高深的爱。为什么我们选择配偶的眼光很多时候是错的？因为我们没有经历到那个完全的爱，所以我们就选择那30分、40分，不是这样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今天看上帝，世界的光，我们在他的光当中得着了很大的光、很大的爱、很大的圣洁、很大的荣耀，让我们人生有一个新的起点，看见耶稣的光。耶稣是世界的光。接下来耶稣应许我们，跟从耶稣的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 耶稣要给我们生命的光。生命的光是什么？在约翰福音下面第八章下面告诉我们，这个光带给我们自由。我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。我们要进入真理的自由，释放荣耀。经文继续讲，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真光带给我们真实的自由，非常喜乐的自由。真光带给我们什么？真光带给我们未来一天比一天更大的盼望。箴言第四章告诉我们，义人的路如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生命的光是越来越荣耀，越来越光辉。我们想到明天会充满微笑，因为明天的我会更像耶稣，明天的我人生会更踏实，更有希望，更有盼望。我们是光，马太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，我们就是光，我们就是世上的光，来照亮这个世界。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，我们显在这弯曲变谬的时代，这个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，神的光会透过我们来反照出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里面没有光，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反照主的荣光。耶稣是恒星发光的，而我们只是一个行星或是一个小卫星，我们里面没有光。但当我们去敞开脸迎向光，我们生命会反照那个荣光，会有光，会有光。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一个透亮的镜子，让神的荣耀透过我们能够彰显出来。神鼓励我们，弟兄姊妹，我常常思想最好的福音单张是什么？最好的福音单张是每一个从教会合一堂敬拜完离开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踏出这个教会，展开我们新一个礼拜的生活的时候，我们脸上是放光的，如同摩西上山看见神，下山脸上放光。我常常挑战慕道友，我说来来来，我给你一个小实验，你去看一看那个从庙里出来的人，他的表情跟从教会出来的人表情有什么不一样，你去研究一下好不好，你去看一看有什么不一样。好，那弟兄姊妹，不要让牧师落亏好不好？好，耶稣不会让我们落亏，我们出去我们的脸上就放光。阿们。我们知道我们是谁，我们知道我们的明天会更好，我们知道我们要成为明光照耀，那个生命的喜乐荣耀是何等的美好。困难依旧，但是我们里头却有胜过这世界的极大的盼望和力量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一天学习像耶稣，反照主的荣光。你我就是最好的福音单张，你我人生就是最美人生的镜子。求主恩待我们，鼓励我们。信息一开始问大家的问题，在我们的困难中，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拥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了呢？求主恩待，让所有的信徒我们相信一件事，我们拥有耶稣，一切的问题就解决了。阿们。只要有耶稣在船上，我就不害怕。只要有耶稣，不是一千万，不是学历经历，只要有耶稣，我就不再害怕。不是旁边的人让我不开心，是我错误的眼光让我不开心。当我改变的时候，神的喜乐就为我预备了。阿们。我们透过信息一分钟把这个信息带回家，谢谢。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又到了信息一分钟的时间，我们思想耶稣为什么要在地上画字呢？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，人万幸的思维常常看到别人的错，反复人的罪，抓耶稣的把柄，看别人眼中的刺。千错万错是别人的错，这是人惯性的思维。而耶稣在地上画字，问谁没有罪呢？让人认识惊觉自己的罪恶，富人众人在身边真实认罪。我们要看到自己眼中的良木，才能够看得清楚。耶稣让人有安静的时间空间自省，看见自己生命的真相，停止指控批判论断，在神面前安静自省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见我需要改变，不是别人要改变，而是我需要主耶稣的怜悯与改变。改变的关键在看见主的光。耶稣
是世界的光，跟从耶稣的不在黑暗里走，要得着生命的光，跟随主得着真实的自由、喜乐与圣洁。唯有耶稣使我们不再犯罪，使我们看见光，迎向光。我求主帮助我们生命的每一天看见主，活出主荣耀光彩的样式。我们来祷告。谢谢主耶稣，你是光，让我们在你的光中被你改变，真实悔改，跟随主，成为明光照耀的见证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英国西敏斯大教堂下面有许多的墓碑，一个墓碑是所有人停留最久的。那个墓碑上，在年轻的时候我想改变世界，在中年的时候我想改变我的国家，到了晚年我想要改变我的家庭，而如今我只想改变我自己。弟兄姊妹，求主光照我们，如果我们拥有这样的智慧，我们从改变自己开始，回到我们的生活。如果有一些人你觉得他不尊重你，你觉得在公司、在学校甚至在教会，你觉得有些人不看重你、不尊重你，但好不好，我们改变自己，我们开始尊重他，开始用耶稣的眼光、耶稣的方式对待他。也许他不跟你打招呼，但我可以热情的跟他打招呼。求主恩待我们。也许我们面对青春期的孩子，我们里头有很多的话想讲不敢讲，有很多的复杂的东西，但好不好，求神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不一样的父母。青春期的孩子是很辛苦的，在情绪、在各方面，他们在认识自己的过程是起伏的，但是我成为一个安定的、稳定的祝福他的力量。神帮助我们，很多时候很多的困难来自于主啊，让我看到我可以改变。很多的家庭问题，容许我多讲两句。我体会到的是，我在男生的角度看，是很多人没有一个很好的父亲的榜样，因为我们没有学过怎么样当父亲。我学过工程力学，我没有学过怎么样当父亲。而如果我身边又没有好的父亲的榜样，很多的时候那是在摸索当中，其实是很辛苦的。但好消息是，感谢神，我们有在天上完美的父亲，阿们。天父是我们的盼望，以及我们在教会中有许多一起学习做好父亲的榜样，这是为什么神设立教会的原因，是我们一起来学习。我们都不完全，但是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遮盖我们的妻子，怎么样背起我们的孩子，怎么样成为一个在家庭当中去扭转改变的那个祝福者，怎么样在公司中、成为校园中成为一个改变我们学校的氛围风气、改变这个环境的人。求主的光照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世界的光，耶稣是世界的光，我们跟从他，我们看见他，愿我们生命反照主的荣光。
请耶稣世界的盼望，唯一的真光，照亮一切黑暗。耶稣，道路真理和生命，配得至圣尊荣到永远。
起立来赞美万国万民，
万国万民起来敬拜，在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，天上地下起来
们一起来祷告。什么是我们家庭难解的结？什么是生活难解的困难？只要有耶稣，我们就不害怕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耶稣是光，耶稣是世界的光。耶稣第一次直起腰来，是要帮助这个妇人解决他的问题。第二次直起腰，是让他走一条新的人生的道路。耶稣不单要解决我们的问题，耶稣要为我，要为我的家庭开一条新的道路。让我们看到耶稣的恩典奇妙，领导我们来祷告，请。神答应我们的，神使耶稣成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我们拥有耶稣的生命、耶稣的饶恕、耶稣的圣洁、耶稣的喜乐、耶稣的自由、耶稣的荣耀。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宣告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也呼求神让我成为最好的福音单张，让我成为最好的福音见证。主啊，让我有够安静的时间听得到神对我说话，看得到神的光，让我成为我的家庭、我的学校、公司神荣耀的见证。来继续祷告，请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主耶稣，你认识我们，你知道我们每一个故事、每一个情绪、每一个困难。主啊，愿在这个早晨，耶稣你在我们当中。哦，主啊，你亲自安慰怜悯我们。哦，主啊，如果我们长期来被控告所抓住，被自责所抓住，让这个早晨我们听到你对我们说，耶稣你不定我们的罪。哦，主啊，在耶稣有赦罪的大能。主啊，如果我们常常是拿着石头在找别人的问题，在看别人的问题的，主啊，愿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今天放下手上的石头，看到自己的软弱。哦，主啊，更要起来看到基督的真光，跟随耶稣。求主怜悯合一堂名副其实成为合而为一的教会。哦，主啊，怜悯我们所到之地成为耶稣荣耀真光的见证人。主，你改变我们，你改变我，透过我改变我的身边的每一个我所爱的人。愿你的光照在我们当中，在我们当中，我们自己家人身体有软弱的，有挑战，有一些危机，亲子关系的相处的挑战，前面道路的危机的，把这一切都交在恩主的手中。就在这个早晨，耶稣在我们当中把新的祝福、礼物、平安、医治赐给我们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感恩奉耶稣的名，
阿门。
请坐，神祝福各位。
谢谢神师。